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本台记者飞针报道。29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在2022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表示，北京的染疫率压今可能已经超过了80%，甚至还可能更高。北京是 Omicron BF7 变异株为主。美国 CDC 数据显示，从新冠变异株 BA5 演化而来的 BF7 已经能够躲过免疫系统，而且被认为是目前造成中国疫情升温的主因。
曾光表示，根据过去流行性脑膜炎传播的经验，第一波感染人数一般不超过30%，以后两波都不会比第一波更强。但是这一次没有想到第一波就来势汹汹，而美国目前的 BF.7 病例仅占确诊总数的3.9%。这波疫情与国际上普遍认识 Omicron 只攻击上呼吸道不同的是，网络上充斥着大量中国感染者的白肺 X 光片，多地涌现死亡潮，火葬场被塞爆，人们怀疑病毒在这波大爆发中已经发生变异。波士顿医学中心传染病医师哈默对国家广播公司说，我担心中国疫情爆发会让新变异株产生，且新毒株可能躲过现行疗法或免疫系统，每一宗新的感染病例都让新冠病毒有机会变异，而病毒正快速在中国扩散。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传染病科主任克里兹基斯表示，数百万个病例中肯定会出现全新变异株，且好可能在中国发生。新变异株是否会对死亡率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无法预测，必须观察变异株的特性以及免疫人口是否够庞大，足以好像应对 Omicron 那样可以控制染疫重症的情况。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表示，中国这波疫情症状之所以如此严重，可能是故意释放的人工合成的病毒所致。据港武汉病毒实验室已经合成超过1000种类似的病毒，就是一样的架构，然后就被解读为是病毒的变种。其实我看就是新的病毒的释放。2020年9月，前港大公共卫生学院的病毒免疫学专家逃亡美国的严厉梦曾指出，证据显示中国实验室以周山蝙蝠病毒ZXC21 和 ZC45 为模板，人工合成武汉病毒 COVID-19。 此外，面对中国疫情大爆发中缺医少药的情况，美国德国纷纷表态原身援手，但是中共却以有举国体制的优势，总体可以满足需求为由拒绝了。吴家龙指出，中国的疫苗解药和医疗系统比不过人家，于是干脆来比烂，以其全民感染率尽快达峰，在最短时间内达到群体免疫。他现在在设计的是群体感染群体免疫的时间差，中国先搞坏，然后等到中国经济恢复正常的时候，他对原物料的需求会卷土重来。所以一开始是供应紧张推升通胀，第二阶段就是需求恢复亦助长通膨。所以整个操作落来的结果，西方国家的通膨压力应该会上升。
综合多间传媒报道，在意大利带领之下，欧盟卫生高官在1月1号召开成员国会议，探讨对于入境中国旅客的协调政策立场。29号，欧盟完成了首轮提前会谈，但并未取得全面共识，预计将会在北京1月8号开放前期出台政策定论。
同时，美国卫生部发布紧急声明，要求来自中港澳的旅客或转机乘客需要接受测试，并需要提供限期内的阴性证明等文件，并谴责北京的疫情政策不透明，导致国际社会面临压力，呼吁北京负责的提供疫情监测资料，这样对防范案例激增与减少新变种病毒十分重要。此前，中共政府宣布取消发布疫情数字，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并不明朗。澎湃新闻28号指出，四川省疾控中心在调查183个院市的16万人之后发现，有63%以上的人曾经确诊， 另有 28% 的人检测隐形，但是亦有症状。由此推算，仅四川一省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200万，全国范围至少有多达60%，亦就是超过8亿人感染。英国29号表示，未来一周内会有6班飞机飞往英国。政府启动限制措施的做法势在必行。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成为首个暂时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国家。当日德国与澳洲的发言人亦表示，将持续关注中国的疫情状况，但是尚未做出改变旅行建议的主张。这样意味着某些国家政府仲对发布限制有所犹豫。有分析认为，中共当局紧急开放是为了寻找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北京政府不希望看到外界采取限制措施，是因为担心经济利益受到损失。
中共29号公布最新确诊个案只有5080宗，新增死亡个案仅1宗，但社交媒体上充满中国多个城市的殡仪馆爆满情况，更出现有上海居民在自家小区焚烧亲人遗体的事情。
28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由于殡仪馆爆满，上海民众只能在小区焚烧亲人的遗体。据另一位网友的发文，该事件发生在上海浦东悠游小区南浦大桥东下口附近。该网友称，中共国火葬场已经来不及火化尸体，堆积如山，死的人太多太多，中共国已经是人间炼狱，更是共产地狱。还有视像显示，因尸体太多，火葬场工作人员加班都烧不完，于是打电话求援助。而沈阳的方舱医院不仅装活人，还装尸体。但在27号，中共卫健委新冠疫情对应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竟对央视说，中国没有大面积死亡个案，引发大批愤怒网民批评和咒骂，形容他与另一位专家吴尊友是无良组合，相关的视像随后被下架。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张建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好像梁万年这一类人属于是御用专家，为政策服务，政府说没有死人，他就会说没有死人，擘大眼讲假话，只能让全世界的人厌恶中国的不诚实。时事评论员方源表示，梁万年言论显示中国的专家意见完全没有参考价值。讽刺的是，在26和27号中共政治局发表习近平讲话，强调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29号网上以全网易新闻做的2022年年终总结都是真话、实话，结果现在以全网下架。YouTube 悉尼奶爸说，这个视像贵在感人至深的同时，没有娇柔、没有夸张、没有激进，亦没有粉饰，好几个地方看到喊了，就这样亦仍然会被血洗，估计制作团队甚至网易都要因此被整肃。同日，武汉协和医院医生针对中共宣传直接曝光该医院的真实情况，网友赞道，这个是要中央疾控中心唱反调，武汉医生就是牛。还有一位一线医生的病症实况解说，尽管他讲得很平静，实质内容令人惊心动魄。有人总结说，利用武汉病毒将全国变成了集中营，折腾了3年后，病毒好像海啸一样袭来时，无孔不入、无所不能的政府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病人连退烧药都买不到，重症患者缺乏救治资源，死者甚至得不到火化，这个不是治理能力的问题，是有预谋的大屠杀。
近日，网络安全专家雷克斯里表示，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沦为压制全球人权和民权的工具。
My Smart Privacy 的安全顾问李在新唐人的节目中表示，在中国民众针对清零政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前，在中国苹果禁止用户使用 AirDrop 功能，该公司正在与中共勾结，现在苹果成为了中共的党支部，将他们的客户信息提供给秘密警察，与向秘密警察告发人们的线人无疑。克里斯里还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在美国亦扮演着政府分支机构的角色。他特别提到， 推特文件，这个是记录推特与包括 FBI、国土安全部在内的政府机构之间的交流，讨论对某些信息和人员的审查。而马斯克授权公布这些来往邮件，他说客户给公司带来利润，而他们正受到与之做生意的公司的压迫，公司通过与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勾结，以压制终端用户、人权和民权，例如言论自由、行动能力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克雷斯里提到了19号公开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 FBI 用纳税人的钱向推特支付了近350万美元。他说那是滥用和挪用纳税人的资金，而 FBI 本应集中精力应对恐怖分子，而家却对公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存有偏见，因而将注意力放在美国公民身上。FBI 回应大纪元记者说， FBI 向私营企业提供了关键信息，以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和客户。FBI 的探员每日都在保护美国民众。克雷斯里表示，客户是被剥削又被压迫的一方，客户用他们的忠诚和信任将辛苦赚来的钱花在压迫他们的公司身上。推特应该偿还这笔钱，因为那个是纳税人的钱。社交媒体用户应该受到现有法律的保护。联邦贸易委员会没有执行保护消费者和保护他们的隐私的法规。州政府机构和由州政府监管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亦没有执行这些法律。这些公司是什么时候从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品制造商成为了政府的一个部门，不管是专制政府定是美国政府。
俄军在战场上颓势明显， BBC 报道认为明年会是双方战局的关键一年，并列举了几个潜在的战局走向。
英国艾希特大学战研所副主任克拉克评论说，普京准备在明年春天发起一轮攻击，但是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存在显著进展，因此具有斗志，不可能轻易言败。到明年大约50000俄军士兵进入前线，而后继总会有250000人逐渐进入战场，这样意味着双方的战斗总会有长时间的拉锯。学者皮翁特科夫斯基就认为，这个取决于北约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前美驻欧洲陆军总司令霍奇斯亦指出，国际社会会不断支援乌军部队，比起俄军更加有能力坚持到最后。亦有军事学者认为，俄军重视消耗战，因此未来双方将会进入一场抗日持久的拉锯冲突。29号，乌克兰再度响起警报声，哈尔科夫州州长直尼胡波夫警告说，俄军在当地投下4枚火箭弹，主要的目标是当地基础设施。当日乌克兰遭到超过120枚俄军导弹袭击，造成利沃夫市九成地区断电以及区域性断水，大批民众涌入避难所避难。政府部门紧急启动柴油发电，以在大范围电力恢复之前应急。基辅方面表示，全国各大城市在今年冬天面临严峻局面，需要提前做好断水断电的准备。同时莫斯科宣布拒绝乌克兰的10个和谈前提条件，继续要求基辅放弃争夺俄军入侵的区域以结束战争，这意味着双方的谈判根本不可能展开。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知情者说美国有意推出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改装套件援助计划，帮助改装乌军现有导弹，以对俄军基地造成更多打击。这个设施能在任何天气形势下精准打击目标，但唯一的不足是需要空军战机投放来辅助，这个好考验乌克兰飞行员躲避俄军防空体系的能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